最近这几年呢，一些超级英雄大片一部接着一部，基本每一部上映啊，都会从市场上卷走大量的票房收入。你看美国那边前一阵有一个英雄片叫《黑豹》，一面倒的称赞和好评，包括美国之前好莱坞出的那些蜘蛛侠呀、钢铁侠呀，在很早的超人，在市场上反响都很好。那中国这边其实也一样，你看那《战狼二》，靠着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啊，获得了很好的票房，现在是记录。包括像《红海行动》里边，大家看到的那些英雄主义的表现都很抓人。那么这类影片为什么会有个好票房呢？就是它给我们普通人呢，带来了一种极强的代入感。我们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啊，内心也有期盼，说自己啊能像电影里的英雄一样做到同样的事儿，把里面的英雄人物啊潜意识里当成自己。这个非常符合我们观众的内心需求。因为在平时生活当中啊，我们都很压抑。为了能在残酷的竞争当中存留下来，很多时候你得克制自己，委屈自己，压抑自己的内心需求。而在影片当中呢，这些英雄人物啊大多无拘无束，能通过自己的行为改变环境，改变世界。这和现实里恰恰是相反的，能弥补我们心里边面对生活那些忧虑和无奈。你包括现在在网络上那些这个高人气的网络小说也都是个套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看完这类电影和小说之后啊，会觉得很过瘾，很放松。可是这种影片看多了，尤其是对一些青年朋友来说，你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还处在形成过程当中，这三观大多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特别容易受到这里面个人英雄主义情节的影响，容易给自己增加一种心理暗示，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就像现在我们听到那个网络歌曲我们不一样，张嘴就我们不一样，其实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有人在后边加上阎文的歌，有啥不一样，就当兵的人后边那句话。所以我说这个呀，就是在这种心理暗示下呢，很多人呢会觉得自己啊在一定程度上跟别人就是不一样啊，就是与众不同，我就是那英雄，从而他就忽略了自己真实的水平，真实情况，引发出很多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情商课要给大伙说的，就你没有那么了不起，你别自个儿骗自个儿，别看完这些电影之后觉得自己就不得了了。那可能有的朋友啊会觉得说，你老梁你说的就个别现象，我们又不是弱智，我们又不是那种糊涂人，怎么会分不清现实跟电影呢？话咱先别说这么满，我就说一点，大家想想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你平常经常会认为自己至少在某一方面要远远强过别人。我想除了个别有自卑倾向的朋友，其他人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想法，认为自己的智商、领悟能力、事情的处理、见识、观点要比别人优秀。跟朋友在一块就觉得自己是这个圈子的核心，在公司里认为领导脑子有毛病，还不如自个儿呢。看个体育比赛，一听人解说员，哎呀，说的什么呀，根本就不懂球，你看他根本他就不明白。其实你那两下子跟人比差远了，人家解说那么多年的球不如你吗？在网上看到一个观点，他那都不对，他常识都不对，其实你才把常识记错了。可是呢，很多人往往陷于这种状况，就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觉得自己这东西对。那么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呢叫做虚假独特效应，指的是人在评价自己的能力、技能、知识的时候，通常高估自己而低估其他人，就是把自己拥有的那么一点点知识、自己那么一点点能力、那么一点点技能看成是只有自己才拥有而别人不具备的。这叫虚假独特效应，这是典型的缺乏自我认知的一种表现。那么有的人呢还专门为这事做过调查，最后调查结果当中啊，超过 90% 的人认为自己在某一方面要强于别人，可实际上他们做出的事呢跟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就是我们不一样，其实是有啥不一样。可偏偏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呢愿意欺骗自己，在内心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普通的人，更加不愿意承认自己不如别人。一旦有这种想法，不能正视自己的真实情况，我告诉大家你一定会出问题。咱们举一个四大名著的例子啊，《三国演义》里边诸葛亮67山9发中原， 第一次北伐的时候呢，魏国应战的是大将军曹真。交战之前呢，曹真组织大伙开了个会，问手底下这帮人说，诸葛亮给我下战书了，约我明日对战，大家商量一下怎么办呢？这所有人一听是诸葛亮，很多人都被吓倒了，那诸葛亮那多了不得呀，都不敢吱声了。这时候呢，作为军师的这个一个老谋士王朗站出来说话，说都督啊，这诸葛亮啊也就是被吹的厉害，就他那点水平，你这咱不用这个两军阵前再动刀动枪的，你等到明天交战的时候，老夫站出来两军阵前跟他说几句话，保证叫诸葛亮啊拱手而降，蜀军不战自退。他这话说完呢，屋里鸦雀无声。不一会儿呢，副将郭淮提出质疑了，说诸葛亮可厉害呀，当年这周瑜周公瑾都不是他对手，您老就凭几句话就能给他说退了？郭淮这意思，您哪来这么大自信呢？这王朗一被郭淮质疑，面子有点挂不住了，马上反驳说，这诸葛亮以前那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以前他遇的那些都是平庸之辈，怎么能跟老夫比呢？这郭淮一听王朗王司徒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我还能说什么呢？也等明天看结果吧。到了第二天对阵，王朗在两军阵前呢，跟诸葛亮打完招呼，把自己事先准备好那套说辞说给诸葛亮听，大致意思就是呢，你看诸葛孔明啊，这个天下为有德者居之，哎，我大魏是顺应天命，现在兵强马壮，你虽然魏蜀吴三国在这，但我们魏国最强大，你给我们打不自讨没趣吗？我劝你呀，识时务者为俊杰，你顺从天意，别再逆天行事，赶紧投降。这话说完，他自个儿自信满满，还很得意，我比你不强多了吗？哎，跟旁边人左顾右盼，你看我这口才，你看诸葛亮哑口无言，一会儿他得退兵。结果诸葛亮什么反应呢？搁咱们现在聊天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儿是什么呢？诸葛亮一听他说完，呵呵，嘿嘿，完全不屑一顾，反过来反唇相讥说王朗，说王朗啊，我以为你呀作为汉朝老臣有什么高明的主意，结果说了半天说一堆没用的废话，而且无耻之极。你听我说吧，你王朗世代受汉朝恩惠，是汉禄，你要有半点良心呢，你就该出贼行汉。你都知道曹家挟天子而令诸侯，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你应该出贼行汉，可是你呢贪图官位，助曹为虐，你有什么脸站着跟我说话，还跟我谈什么天数啊？你是什么苍然匹夫，好手老贼呀、啊、说白了你就是个老王八蛋。我要是你呀、啊、找个歪脖树上吊死了，买块豆腐撞死了，撒泡尿我自个儿淹死得了，我没见过老匹夫像你这么不要脸厚颜无耻的人。但是这段酣快淋漓的骂词呢，后世不讲诸葛亮骂王朗这都经典了。结果诸葛亮噼里啪啦一顿反击，把王朗骂懵了。哎，这剧本不对呀、啊，不应该他被我说的惭愧低头乖乖撤兵吗？怎么现在无话可说成我了？他原本是想凭着自己的口才，他自认为自己比人强，要羞辱诸葛亮，结果发现对手比自己强大的多，最后受辱的反倒是自己。不光诸葛亮那边哈哈大笑，曹魏这边有人指指点点，意思丢人了吧这是。所以这时候王朗觉得反差太大，他本来上岁数血压有点高，再一受刺激啊，当场口吐鲜血坠马而亡死了。所以这王朗呢也成了自以为是不自量力的反面教材。京剧里有一出戏嘛，就叫骂王朗。哎，像王朗这种其实啊只能算得上是自取其辱，他的死呢倒有夸张的戏剧成分，但是确实我们生活当中有不少人自我膨胀，最后把自己挤兑的越来越窄。你看历史上有个真事，这不是演义里的啊，就芈月传里记载这段事儿的。就秦国有位国君叫秦武王，名字叫嬴荡。这个在这个大秦帝国里边对他呢也有详细的描述。说秦武王呢跟他父亲呢秦惠文王不一样，从称号就能看出来他崇尚武力，而他本人呢长得确实比一般人要高大，身体要健壮。他最喜欢的事儿啊就跟别人比拼力量。因为他总赢，他就觉得自个儿天生神力无所不能。后来这个秦国啊攻占洛阳之后呢，看到大禹那时候啊铸造的九鼎其中一个大鼎，他突发奇想说咱们举办个举鼎大赛吧， 你想这个青铜时代造那鼎那得多沉呢，别人很难把它举起来，所有人都失败了。应当一看，该我大显身手了，一展雄威了，这鼎真让他举起来，可是他的力量不足以控制这鼎，一猛劲儿啊，匹夫之勇把他举起来了，控制不住了，鼎从手上落下，啪嗒把自个儿给砸死了。这秦武王呢，就是高估了自己的力气，忽视了举鼎的危险性，自己把命都搭进去了。就跟现在很多人呢，这个酒后开车，哎呀，我酒量好，酒精影响不到我，或者我驾驶技术高，喝点酒没事，实质真到那时候差一点都不行，无数血淋淋的教训在那摆着呢。所以咱们说呀，人贵有自知之明，你自己在那两眼一闭两个耳朵一堵，没事骗自个儿玩，感觉是挺好，但是真到实践过程当中一点用都没有，不肯面对真实自己，出事是迟早的。正确的自我认知，客观的自我评价，是情商里最基础的部分，你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就咱不用谈别的了。那么这种欺骗自己，说是真就自个儿糊涂吗？不是，他心理上有根源，源自什么呀？期望过大。就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表现出虚假独特效应的症状，最主要的原因，文化环境不一样。在过去呢，我们中国人比较讲含蓄内敛，厚积薄发，说谁有能耐啊，这个不能自吹啊，毛遂自荐不受大家的追捧，得怎么样，得在深山老林里躲起来，或者至少跑终南山顶待着去，等着有人来请。而现在的要求是啊，你得自个儿拔尖儿，你得主动展示自己才华，得秀，把别人比下去。这就导致呢，我们大多数人一开始就被赋予太高的期望值，就是期望太大。有种现象大伙一定很熟悉，叫别人家的孩子，就自己总是拿下呢跟别人做对比，你看谁谁家孩子怎么样了，你再看看你。时间一长呢，人家心里就形成一种潜意识，我必须得完成别人的期望值，我不能比别人差。正是这种啊别人过高的期望值给予的压力，才逼迫我们呢总是给自己定一个遥远的目标，而这个目标是非常不切合实际的。咱们举个例子啊，大家都熟悉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那里边的慕容复，这慕容复从生下来，他爸他妈就告诉他，你是大燕国慕容氏的子孙，你这一生唯一的任务啊，就是复兴大燕国，做大燕国的皇帝，所以你没时间吃喝玩乐，也没工夫谈情说爱。你看里面第一美女神仙姐姐王语嫣，这女神都这么痴迷的想嫁给他，这搁在咱们身上不得高兴死，可慕容复完全无动于衷，我要当皇帝，我要复兴大燕，我目标定的特别远大，我不能儿女情长。可是我们看过小说或者电视剧的人都知道，他为复兴大燕做那些事儿啊，基本都是一些下作的手段。所以你看大英雄萧峰最早提到慕容复的时候特别仰慕，跟段誉第一次见面呢，他误会段誉就是慕容复，对着段誉说，久闻慕容公子大名，今日得缘一见，名不虚传。就说慕容复在他心里的印象啊是非常好的。可是你看到后来书要结尾的时候，他对慕容复是怎么评价，在少林寺那场大战，慕容复呢败给了段誉的六脉神剑，不服气起身偷袭段誉，萧峰过去一把把慕容复抓起来，对着慕容复骂道，人家饶你性命你却反下毒手，我萧峰大好男儿却跟你这小人齐名，杀你太丢人了，给我滚，把慕容复给扔出去了，弄得慕容复啊威风扫地，差点羞愧当众自杀。你说慕容复打拼这么多年，结果非但没进步，还退步很多，把自己从一个江湖人人敬仰的男慕容生生给折腾一个谁都瞧不起的卑鄙小人。你可以说慕容复这情商低到一定水平的，但就这样他一点不觉得，还一门心思在那想当皇帝。就是因为呢，他虽说自己是什么鲜卑慕容氏的后裔，可到了他这代啊，说白了就成了江湖草莽了。自己从小到大经历也都是江湖那点事儿，跟打天下呀、当皇帝呀，甚至管理朝政，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隔着行似的，完全是两个体系的东西。他离他要达到这目标啊，太遥远了。这就导致他不管是做什么事他都没有个对照。就好比你要去个陌生地方，你压根不知道那地方在哪儿，你就得把导航开开，可你偏偏呢把导航给关了，说顺着路找去吧，那你就不可能知道这条路是不是通往终点的正确的路。 那就走错了，你没导航，你也不会察觉到。所以这时候你能怎么办呢？哎，索性也不知道自己对不对。这时候大脑就会趋向于服务自我意识啊，我判断这条路是对的，我得一条道跑得黑。慕容复就是这样，他总是盯着呀那个要当皇帝的目标。可实际上呢，当时的社会环境虽然宋辽对立，可是两国之间都算平稳，没有动乱的迹象。也就是说，慕容复呢没法趁乱呢抓住机会复国，而且他的能力，他所占有的资源根本不足以在军事上达到复国的要求，他只是个江湖草莽，所以他做什么事都达不到这目标。结果呢，慕容复一直暗示自己做的是对的，我在为复国做努力，结果弄来弄去众叛亲离，追随他的家将包不同和风伯恶都等于让他亲手给杀了，整天围着自己转的表妹最后倒跟段誉好了。这一切现实摆到面前的时候，他还不愿相信，还骗自个儿呢，结果把自个儿骗成精神病了，活在精神世界里，忽悠一帮小孩，我给你们点一下，你们跪下管我叫皇上。这就是我们常说那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都因为自己好高骛远，定的目标跟现实严重脱节。这就是骗了自己之后定了一个遥远的目标，期望值特别高，达不到，你最后就是这个下场。那么难道我们每个人就不应该有目标不上进吗？不是。遥远的目标别轻易定，你达不到，咱们呢一步一步来。哎，说到这儿咱就得想起王健林那句话，叫先定个小目标。这2016年王健林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可是心和舞台啊是一点点变大的。所以不去建议年轻人一上来就豪言壮志，我这辈子成为什么首富。他给出个办法，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当然王健林人家说小目标是一个亿，那是人家，咱们要定小目标那就是真真正正的小目标，脚踏实地一点点实现自己梦想。你看这个小目标呢，它不光是阶段性，甚至定小目标的时候都完全没有考虑到长远目标，这是更现实的态度。你咱举个例子，你比方说汉高祖刘邦，这刘邦最早呢就沛县一个地痞流氓，后来一步一步当了皇帝，被很多人看成励志典范。刘邦是一开始就想当皇帝吗？就远大理想吗？不是。他成功主要是归功于他擅长给自己制定小目标。他最开始就是地方一个无赖流氓，每天想的就是填饱肚子，跟别人争个地盘，耍点威风。他肯定没想到，当时他想说我哪天能当皇帝，他绝对没想到。后来好不容易混上个亭长，算个小官了，结果呢押送这个徒役的时候呢，去到骊山干苦力，半道出岔子，有人跑了。按照当时秦国律法，跑了一个人，所有同行的人连押送人都得连坐，都活不了。这刘邦没别的特点，就是无赖敢拼，我也不怕死，一想我这次去骊山是死定了，那我不如造反，造反的话自己起码我能多活两天呢，我到骊山就送死。所以刘邦造反，他不像有的人说我要推翻残暴的秦的统治。那项羽见到这个秦始皇来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也，我能取代的。刘邦见秦始皇是什么？大丈夫生当如此，他羡慕，他没有想到说我要推翻残暴秦的统治，我个人要建功立业什么，他都没有项羽的想法。他纯粹的造反就是为了多活几天，多活一天是一天。但没想到呢，他混着混着小目标实现了，不仅多活了几天，还混得队伍不断壮大了，甚至抢在项羽之前呢夺下咸阳，结果把项羽给激怒了。刘邦，你那点兵力抢我风头，我分分钟灭了你。刘邦这时候生命再次受到威胁，你看他的表现，我到鸿门宴上去低三下四，刘邦卑躬屈膝给跪下，这天下是项王的天下，我是您手底下个小卒，这么快拿下咸阳全仗你项将军的威风，我根本没那想法跟您争天下，我就是想活下来，活得好点，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其实这时候他说这些可不是假话，这真是他真心想法，那会儿还没有想到他要跟项王争天下。所以你看进了咸阳，说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那都是萧何帮他归置的，不是他真实的想法。而且他见项羽还怕是真的，那项羽多残暴，20万秦军一下都让他给活埋了，而且火烧骊山那是说一不二的心狠呢。所以这时候刘邦的小目标就是在项羽的淫威面前我先活下来。那么刘邦什么时候开始有争夺天下的大目标呢？鸿门宴之后， 项羽排挤刘邦，给他弄汉中去了，就现在陕西南部跟四川挨着那片地方。在那儿呢，刘邦休养生息，期间呢又收服了三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把那个栈道给烧了，这边偷着从陈仓那修道。实力壮大之后呢，他觉得自己有能力跟项羽抗衡了，所以这时候是基于对现实的判断，对实力的清醒判断，他出山跟项羽争天下，最后打败项羽登上皇位。所以咱们看刘邦呢，就是通过这么一个又一个的小目标，先是活命，壮大自己，然后不被项羽弄灭了，我卑躬屈膝，我管你叫祖宗都行，然后一点点整个实力强大了，才开始跟项羽争天下，一步一步的把项羽给剿灭了。所以从刘邦的例子当中啊，我们不难总结出定小目标是非常有好处的。一个呢，跟我们自己的真实情况比较接近，你看得见摸得着，相对比较容易实现。第二个呢，即使失败了，小目标失败了呢，不至于让自己遭受沉重的打击，那大目标失败了，你心里是很难承受，打击也凶狠。第三个呢，一旦你这目标完成了，做出来的这种业绩带来的成就感，能够增强自己的勇气和信心，能够极大程度的改变自己的面貌，也使周围人对你有信心，因为你是成功的这个阶段。所以这样呢，你就不会活在自己虚构的世界里，也就不会自己骗自己，过着自欺欺人的日子。